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今天市场的话呢，我们昨天呢跟大家讲说，今天很有可能会是一个中阳线的。那中阳线的主要是在哪里呢？当时我们昨天讲说，类似像国证2000，对吧？还有像这个中证1000，对吧？啊，这两个指数的话呢，是有可能会出现中阳线。实际的话呢，在盘中啊，一度啊，其实还是能够基本做到了类似这个中阳线的一个状态。原因呢，是因为这里呢，它给出的是一组，我们来看啊，这一组是一个揉搓线啊，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啊，这样这种状态呢，第二天的话上涨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么最终呢是做了一个冲高啊，涨是涨了，那一个冲高以后呢又回落了，回落以后呢新的这一组 K 线呢，这又是一组揉搓线，这是叫什么呢？这个左手指地，右手指天，这个呢叫反搓啊，这是反的揉搓线。那反搓的话呢是看跌的，所以说明天的话呢要注意啊，就是说这种图线出来，明天有可能它是回调的啊，所以说我们因为这个五日线啊，它达到十日线回落嘛，对吧？所以说它明天啊可能会往这个地方掉啊，所以人就要去小心一点，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盘中，我看到大家也比较整个情绪啊各方面啊也比较高啊，所以说可能会对说这个市场充满了一定的希望啊。其实作为六月份来说，其实这个市场是不需要抱太大的希望的。为什么呢？因为六月份它其实是一个切换的月份。因为第一个，老的这个主线，或者说老的一些主线，像之前半导体啊什么，上一轮主线是半导体啊，不是光啊，它其实是半导体。老的主线其实在这里经历了一轮快速的退潮过后，其实它很难说在这个点重新再站起来，因为后面再站起来它会要有审美疲劳的，除非你又有一些新的催化。那半导体它最大的一个催化已经出来了，就是锚定率，这个已经出来了，这而且是带有一定故事性质的东西开始出来了。那再往后面去，那你要讲比它更大的一个故事，那其实我们在国内的话其实已经没有比华为更大的故事了，所以再能够带动人的心呢其实没有了啊。所以说作为半导体来说，其实这里反弹以后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半导体啊，反弹以后这里就是个反弹，因为反弹以后这里都是阴量阴量阴量高的阴量，你看这量已经死叉了，对吧？然后之后继续再往后面去，今天是冲高回落，继续再往后面去，如果说它的量再向下萎缩的话呢，那它就可能会去走，就当时跟大家画的，只是大家可能没注意，我说跌下来以后这里呢会有个下影线，然后呢会反一反，然后之后呢再往下走，它是这种节奏。那现在看上去呢跟我们画的呢至少一半是相似了，之后呢慢慢大家会发现可能会相似程度会更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呢我也跟大家讲，我说如果说要做科技股呢，他们科技股的这个资金啊，它会向着最最最最核心的地方去，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光啊，就是在这个里面，比如说中继续冲啊什么，虽然说它有盘中有跳水啊或者什么，但是由于这个票的它的走到这里其实锁定筹码比较多，因为换手率其实不高，它自由流通盘的你看这换手率啊其实只有 4% 啊，它换手率不是特别的高，那使得说大家因为抱团都抱在里面，抱的还特别的紧，所以你要让它跌呢似乎好像还跌不大了。然后包括说新易盛啊其实也是一样的，就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核心的这种最最最最核心的标的，因为最核心的他们是会涨的。那么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光模块呢是跟风的，跟风上了也不代表其他的没有生意啊，就是说生意肯定没有他们好啊，但是其他的呢也会上来。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东山，它东山再起了，对吧？它这个也是做了光模块以后呢，整个以后的业绩啊或者各方面也会有长足的发展，那都是因为是光的关系。那现在确定性最高的就是光。那么昨天我跟大家讲过，因为韩国人是吃到了肉的，因为他手里有存储，对吧？那日本人有一些材料，我们中国人有光啊，就是主要就是这个。这一轮的 AI 的硬件里面，那其实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像工业富联啊，它能够帮别人组装，对吧？我们有人力有劳动力，那可以帮别人组装，大概就这个。其他的还有一些光纤呢会带到，那光纤呢其实做到老美生意的呢不是特别多啊，我们国内的生意比较多一点，差别就是这个。其他呢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讲比较值得去看的呢，其实反而是电力。因为跟大家讲1234567，对吧？7根，这里8，其实这一根呢不是阳线，是个假阳线，然后到这里如果算阳线阳 K 红 K 的话，这里其实第9根了， 第七就更阳线了。这个呢相对来说会比他们来的更强一点，就是以说新主题的话来说会更强，因为它第一个量也非常足，第二个呢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调整，这种都是盘中的调整，盘中调整出来。今天这个也是，因为今天电力的话早上是跌的对吧，然后下午盘 一瞬间又全部上来了，觉得这个板块呢还是不错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厄尔尼诺的一个关系，那厄尔尼诺呢我们稍微跟大家讲一讲，我来借这个券商的研报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中泰的一个研报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厄尔尼诺呢主要是海洋温度上升以后导致全球出现了极端的这种干旱或者极端的高温，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成为现实了，就是说包括说整个市场不单是我们股市啊，包括说在这个期货里面我们也可以去看，比如说像棕榈油，比如说像类似这种品种啊，它都是受益的，像棕榈油啊白糖啊它都是受益的。那么它们呢主要是因为这种极端的这种高温，或者说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内涝，就是暴雨，那暴雨呢也会比较多，也会比较集中，有的地方可能不下暴雨的，它厄尔尼诺来了以后就给你突然下了一场暴雨，而且这个暴雨的这个雨量也非常大。那么这个呢对于整体的一个农产品其实它的这个破坏性其实是最大的。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呢其实有两个，第一个的话呢主要是在于说什么呢，它的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以后啊，导致很多的一些磷化工其实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化肥受到影响也比较大。所以今年其实作为农产品来说，因为本身农产品这个东西呢不是特别赚钱的东西，所以说呢在全球呢它不大会说一直是有这种供给过剩的一个情况，其实大部分时候呢都是偏紧平衡的。那在这种就是我们看到上游就一方面油价高了，使得说整个农机的它的成本也变高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它像这化肥的价格高了以后呢，也使得说最终的这个农产品的价格可能会这个上涨，然后同时的话呢农产品它本身的产量也有可能会下降，那么叠加这个厄尔尼诺以后呢，整个对于就是说饲料啊或者养殖业啊包括农业啊这些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大家可以注意的呢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到现在呢其实大部分来说啊就是说基本上是没有怎么去动啊，但是真的到天气很热很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就会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个，那当然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数据上面的一些支撑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把它分成了就是说它的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的一个指标，如果说它在 0.5 之前 0.5 之后或者达峰以后啊，每个不同的一个指数的一个状态，一般来说呢在之前的话呢指数会偏调整，然后到达 0.5 以后呢指数反而会有所反弹，然后到达峰以后呢指数又会再次会调整。那其实对于指数的影响其实还算是比较有限的，但主要是对什么的影响呢，主要是对于说整个板块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因为在之前的话呢一般来说大金融会比较强一点，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避险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然后到达 0.5 以后呢逐渐的啊会原来那些可能调整的一些 TMT 的一些系列也会上来，有一些避险消费呢也会下来也会上来，那大概率呢是这么一个逻辑。一般来说的话呢对于这种大型的这种事件，其实资金的话呢它是会有一个选择的，第一个选择呢先是讲故事，因为这么一个故事就出来了对吧，那有的时候我们对于 AI 的故事看多了，或者说又没有新故事的时候，那有这么一个厄尔尼诺的故事出来，市场呢大概率又会去炒一炒。那么这个新故事出来第一时间是炒预期，就是炒故事，那么比如说像这种农业啊，其实它是比较重要的，就刚刚我说的比如说像这一次受损的就是像玉米啊棕榈油应该是弹性最大的一个品种，然后糖白糖然后这个玉米它们这些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其中呢这个棕榈油然后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国内呢因为没有什么棕榈油的这个上市公司啊，只有这个赞宇科技啊，那么它的话呢这个是在印尼的话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棕榈油的一个生产基地的，那它还好啊，就这个可以稍微看看。还有一些呢就是白糖，糖的公司呢我就不举例子了，就一个白糖，糖的公司呢大部分也不是特别好，很多业绩甚至 ST 了。那么一个是白糖受影响以后呢，大家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往哪里呢，就是你去看代糖的一个方向，其实说不定也比较好，比如说像这种比如说啊金河实业啊类似这种啊，其实可以看。我们估计啊这个金河实业可能到二三季度的话它的业绩啊可能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回暖的， 要去注意，这里有可能你看着现在一半死不活的，之后有可能会拐上来的。像类似这种偏往代糖的方向去，因为最近代糖也已经慢慢的有开始涨价了。如果说之后的就是糖的价格开始上来的话，那代糖的一个需求量它可能会更高啊。所以说这种方向呢，其实也是可以去看看的。另外一个呢，不要去看的，比如说像这种棕榈油涨了以后，像康师傅啊，对吧？统一啊这种，当然我们没有做康师傅，对吧？这种，那这个呢是影响可能会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的方便面是油炸的嘛，你上油成本上去了，那就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受一点。还有一些主要是一些油的替代，那么这种东西呢，它可能会炒的。另外一个呢，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一些品种是什么呢？主要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说，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析的一个逻辑，就是当气温过高以后，对于整体的 AI， 它其实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冲击的。它的冲击来自于温度，就温度过高了，最后发现有宕机了，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老的这种 IDC 啊，它没有办法去就是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温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暂时性的可能会掉线。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对于说整个一个 AI 的一个投资逻辑上面其实是有一定影响的，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之前讲的那个一个新的逻辑的那个视频，你可以去看，这个都是属于是在就是厄尔尼诺下面可能会产生的这种就是受益弹性最大的和受损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电力，因为一旦天气热了以后，每年呢到天气热的时候呢，电力呢基本上也是必炒的，因为它是个季节性的一个板块，电力板块。那电力先第一个动的呢，肯定直接就是这个电力的这个板块本身，不管你是绿电啊、火电啊、煤电、水电，不管是什么东西啊，它们呢弹性最大，第一个先涨，就是因为叙事也比较顺畅一点，就是你不管说，你说最后也不一定，它可能是长协的价格什么，一般的讲故事的时候呢，不会去思考那么多的，大部分就是这个先起来，起来以后呢，就开始往电力的设备方向去转，因为它如果这个电力继续再往上面涨，继续再往上面涨，它就有可能会去奠定在后面一段的主线的地位，因为现在是在抢资金，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啊，你看电力设备和 IT 设备，你看它是一个跷跷板，看到吧 ？IT 设备涨，电力就跌；电力后来涨 ，IT 设备就跳。那除了这个里面无解的这个光之外，我们把它剔除，因为它比较无解。因为现在相当于整个市场当中只有，怎么说呢？我们前面讲的，就像是一个可乐，一听可乐本来两块钱，它现在卖你80块钱，那你觉得这个有点贵，对吧？你有点下不去手。但是呢，旁边呢，可能还有一杯是恒河水。你想要哪个？恒河水是很便宜，甚至是非常非常低的价格，卖你1分钱，你要不要？你想想，我算了，不要。到最后咬咬牙，还是那80块钱，我还就拿着吧。和平饭店的可乐，让我喝下去吧。那毕竟还算是个可乐，是吧？至少能吃。那这个呢，现在对于景气投资的话呢，就是这个状态，去理解。所以这个比较无解，就是它也不大容易在这个点直接说一个反转掉下来，这难度比较大。就是后面的这个今年的景气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要有问题的话要到明年的上半年才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他们资本开支缩减的这种问题，现在不存在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呢，要注意这个电力上来以后，慢慢的就会往这个电力的设备方向去转，慢慢会往这个像这个光伏风电啊什么类似这种绿电的方向去转，到那个时候呢，它的一套的一个主线的一个逻辑就会慢慢的走出来，包括说像储能啊什么这个逻辑会走出来。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就观察，其实在这段时间它是一个青黄不接的一段，就是你没有主线，这里面因为它经历了一轮暴击以后，所有的市场都非常糟糕，你需要等到市场逐渐在这个震荡当中逐渐修复，把一个新的一个小主线给走出来，然后之后呢慢慢再往上面走。那这个光呢就不要去看了，光就是比较无解，就是你可以把它剔除在所有的这个现在整个市场轮动的节奏当中，你可以把它剔除，因为它好像永远是好的，就只能是这么看了其他。然后另外一个呢，像其实地产啊或者什么，暂时来说希望并不是很大，我们也可以看看新闻。比如说在新闻里面看到有独家说多地，这个你还独家哇，多地银行正在按要求适当的加大信贷投放，这个事情我不是前两天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已经报道过了啊，当然不是我们内地报的，就是已经有过了，这不是现在新的新闻，这是个旧闻，2000前的，那你就财联社还要独家报道。这个呢，当时我跟大家讲的，我说 这有的东西不是要求出来的，就是你要求说你加大信贷投放，第一个毕竟有一些东西信贷是有规矩的，第二个的话呢别人也要啊，你要你说来借点钱吧，对吧？需不需要贷款兄弟？我跟他说我不需要，对不对？ 那它加大你不是由供给去决定的，以前当经济好的时候那就是供给去决定，就银行决定我把钱贷给谁，对吧？那这个时候银行那绝对这个脸是朝南的，特别特别厉害。那现在的话就不一样了，你现在就一个一个电话过来，你要贷款吗？对不对？所以我这个你公司不错，那我公司我银行里还有一笔授信，你要不要啊？对不对？变成这样子了，反过来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个上面的思路当时跟人讲还是以这种供给的思路在说，哎，我加大只要怎么样加大一下投放嘛，你只要怎么做，那下面银行呢啊，其实还是挺困难的。很多人说不信，不信你看银行逆回购是归零啊，这么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今日有1776亿的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它一分就不许做，全部回笼。很多人说哇，这个资金就收紧了或者怎么样子，有机构表示资金最宽松的阶段已经货已经过去，这样不对的啊。为什么不对的？很简单，市场就是这句话，市场利率抵押007已经大幅度低于银行设定的 1.4 的政策利率，钱太多了，根本没人要，根本没人要。不是说最最宽松，是有钱放在那边就是没人去拿，没人要去拿这个东西，这个才是真正的。所以说没办法了，就回笼吧，就你继续再下去的话，你其实你要说降息，你这个抵押007的借利率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市场还是不需要，根本不需要资金，这个是现状。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说很多朋友说那看消费或者内需什么时候出来，虽然说今年毕竟还是说要把这个内需啊放在第一位或者怎么样子，要大力的扩大内需啊或者什么，你也听到了他那些话，但是的话呢，最后是不是能够执行要看什么，要看一个东西，我们要看出口这一块。如果出口现在特别好，他就不会去管这个内需的，因为为什么他要完成的是这个 GDP 是一个 KPI， 那如果说这个 KPI 能完成，那有没有内需其实无所谓，知道吧？当如果说出口开始出口订单开始下滑了啊，出口开始疲软了，没办法了，把内需拉出来。那你说这内需怎么感觉是怎么像个夜壶一样的？要拿出来的时候拿出来凑一下用一用，用完以后往旁边一丢啊？对，现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本质是一个 GDP， 你就把内需我发了钱什么，它短时间之内对 GDP 的拉动其实又是有限的。但出口呢就不一样，出口第一个利润高，第二个的话呢本身。这个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创汇型的这种经济体啊，所以说出口呢相对来说显得来的更加的重要一点。所以这里呢大家有的时候看，哎呀你看经济这么差，你看这个东西就知道了经济多差，差的不得了。但很多人觉得就没希望了或者什么，其实倒不是，它其实越差越有希望，你越差它可以倒逼政策可以发力。如果说你经济半死不活呢，就好像又勉强好像又不大行，这个时候啊他们觉得还行，再等等，对吧？我们等待说这个政策显效，他觉得前面的政策可能会显效啊。实际呢，当然大家也都明白，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经济差不是坏事，我们等他说，出口，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 PMI 的一个数据其实不是特别好，之后出口呢大概率会回落的 ，PPI 呢也会回落，就这个复苏啊变成个假复苏，然后会影响到就业啊各方面啊都影响，然后他会想起来哦，内需要促进一下子，会动一动。那个时候把事物有些东西啊提前做啊或者怎么样子啊，这个时候呢也相当于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五浪啊也比较容易起来。所以现在呢短时间六月份肯定是比较困难的，包括说我们可以去看类似像这个油价啊，现在又98去了，对吧？这个粘性还是非常高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这个新闻里面，川普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或持续到9月，关键你对他的海上封锁是9月，那他对海峡的海上封锁搞不好也要持续到9月啊。那如果要持续到美国的这个劳动节，那这个事情是很长久的事情了，那也就代表说油价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都要维持在这个90或者100左右的一个油价。那么这个对于未来我们如果等到厄尔尼诺一来，那这个就是个巨大的鬼故事，不是一个小的鬼故事，巨大的鬼故事。到那个时候包括美股啊什么可能都会砸一波，虽然说不会结束它的牛市，但是有可能都会砸一波，因为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啊确确实实是比较多的。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当然了他也说了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啊，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这，但是说的话能信吗？不能信，我感觉不能信。他们两个人，他和他说的话一个都不能信，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好，然后再来看一下黄仁勋向亿万富翁家族宣传这个 AI 投资回报是惊人，别胡说八道。你知道现在这一轮里面主要就看那个 Anthropic， 如果说不是的话，你单看就看甲骨文，或者你单看这个 OpenAI， 你就能有什么回报？你要么就回报就是你自己，对吧？你 N 卡你自己卖的好的要死，这个是事实。 就英伟达你买的好得不得了，这个是惊人的回报。是的，所以只有疯狂的人才会质疑，就质疑是没人质疑这个 AI， 但是要质就肯定没人质疑这个英伟达，这个英伟达肯定是发财的。那其实但是你投资的人投资了这个东西，最后能不能这个重资产的东西能不能赚钱，应该是能赚钱，但是这个时间可能是比较长的，回报没有那么快啊，这个绝对不是暴利型的这种回报，商业模式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再来看一个这个吧，就是我们看这个经合组织啊，这个说了这个中国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15个关键领域当中啊一直在补贴啊，这个造成了这个不公平的竞争。这一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喷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倒不是靠不是单纯的纯靠补贴出来的，就是当然不是说以前不补贴啊，就现在其实很多已经没有补贴了，就是补贴已经非常少了，倒不是靠这个，就是我们劳动力便宜啊，就是我们内卷的厉害啊，把每个方方面面都不赚钱凑出东西来，便宜的东西卖给你们老外，然后你们老外还要不满意，是不是？你说他们脑子是不是不大正常？我们就算有补贴，补贴给谁啊？补贴给我们老百姓了吗？没有啊，补贴给你老外了呀，你东西便宜了还不好啊，是吧？还要在那边说这个说那个啊，指手画脚的，对不对？跟大家开玩笑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当然这些东西最近的话呢地缘的一些麻烦事也比较多啊，就是说欧盟可能说要给咱们加关税，但是估计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我们反制的话对欧盟的伤害更大，其实他们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状态其实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啊，甚至要比我们更差啊。然后包括这个像相对来说比较强一点的还是亚洲的这个像韩国啊或者日本啊，相对来说会稍微强一点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去思考现在整个市场的话，第一个它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涨幅，它也不会很强，在这里呢它是寻找新一个主线的一个过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这个明天呢我要出去，然后之后呢等到这个周五芒种的时候，看看它会不会在这个点会有一个低点，那么就作为一个小的一个二角落地以后呢，它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比较明显反弹以后呢它又会回落啊，它这里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段行情啊。所以平时呢也如果说不是特别说对于股市很纠结的，你平时不是特别去看它，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最多就阴跌呗，对吧，个股就阴跌呗，也不是特别大，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希望。但现在呢很多个股呢位置很低，估值很低，这个呢是最大的一个优势，之后等到后面一波真正说把这个四浪给走完了，这个五浪起来的时候，那么会好很多。然后作为港股的话呢，因为现在像今天的话港股又是回落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港股这里就是今天恒生指数啊包括恒生科技啊今天又是再次又跌了一波。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因为现在港股呢没有很大的一个贝塔，因为它这里跌呢跌的差不多了，慢慢又走起来的感觉，但是短时间之内你要让立刻爆冲呢，那需要说美股那边出现比如说他们有个降息预期出来了或者怎么样才有可能。现在油价飘在天上呢这个不大现实啊，虽然我个人觉得是不大可能说出现加息的，就是今年不大可能，明年也不大可能出现加息，就是说它油价在90-100是美国是能承受的，大概要到比如说跑到120以上，那时间长了那美国就承受不了，可能会加息，现在是不至于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就主要是它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恒生科技呢本身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巨头啊，它本身也是和咱们消费是比较相关的，和内需也比较相关，所以我们自己这边经济差了呢，它这个分子段也不会太好啊，所以也是这边也是比较累的这么一段，能让它磨一磨啊，这也没有办法。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差不多了，就是我们行情差不多就讲到这里，然后后面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去跟踪看一个先行指标，就是电力板块它能不能慢慢的去走出主线，如果能走出主线，那么后面一段的话会去炒一个这个厄尔尼诺，理解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